12月20号默想诗篇143篇。143篇呢是所谓的悔罪诗，就是认罪悔改、悔改的诗，忏悔诗的最后一篇。然后在这篇里面呢，你就会发现这是大卫的诗。那这里面呢就充满了、人的那种对他的那种仇敌啊，将他逼迫啊，伤害，让他的灵啊，在他里面几乎很沮丧，很发昏，然后最后呢，他转向神。所以呢，前半段有谈到他的那些困难、痛苦，后半段谈到他依靠神的祷告。我们来看第一节啊，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啊，那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然后接下去他就谈到什么我在你面前是有罪的呢，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因为凡活着的在你面前没有一个是义人。这就是我们人性的光景啊，我们没有，那我们在伊甸园罪的咒诅之下呢，我们也是有罪的，所以呢求神呢不要审判我们。但是呢别人在伊甸园罪的咒诅之下，别人也会犯罪得罪神，后果落在我身上。所以第三节，仇敌逼迫我，把我压倒在地啊，使我住在黑暗之处，像死了很久的人一样。当我们外界不顺利的环境，有时候来自于人或者魔鬼撒旦，终极来讲就是魔鬼撒旦啊，在背后兴风作浪的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好像没有神，好像没有光的时候，很痛苦，会像死了很久的人一样。也就是说痛苦是真实的，而且很可能是长久的。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唯一的依赖，我们唯一的依靠会是什么呢？那你就会发现大卫接下去啊，他就第四节，因此我的灵在我里面软弱，我的心在我里面站立啊，这个是正确的一种感受，也是正确对自己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自己的站立之后呢，才会想要怎么办。而这个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就是你能够胜过你灵里面的黑暗软弱站立。唯一的办法就是追念，去默想，去 remember， 去记得。我们需要常常记得追念啊，我追念以往的日子，默想你一切的作为。我们需要追念，我们需要记得，我们需要去默想，我们需要去沉思你手所做的啊。然后呢，我向你伸出双手，我的心渴想你，好像干旱的地盼望雨水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回忆神过去对我们所做的啊，古时很久以前以往的日子，虽然我们在黑暗中很久，但我们在黑暗中有多久，我们追想神以往的日子可以更久更早，从创造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到我们不认识神，在黑暗中，在死亡中卖给罪做奴隶。那我们依靠就是神，神他的属性，他的属性是什么呢？你看第七节，耶和华求你快快应允我，我的心灵已经衰竭，求你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闻你的慈爱，因为我依靠你，求你指示我当走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所以第八节马上就说出来了。当我们回想神的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我们的目前的光景啊，像下到坑，坑就是坟墓，好像死了的人一样。然后一个死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就是去默想，去回忆，回忆神过去所做的，去默想神的话语，神的属性，因此可以产生对神的一种依赖信靠。那在这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在遭受到敌人逼迫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神的什么属性呢？当然就是神的爱，神的恩慈，神的大能。所以呢，他默想啊，想起神过去你的慈爱，还有呢你的信实，像耶利米书讲， 神的爱每早晨、耶利米哀歌都是新的、然后神的信实和广大，以至于当我们对神有这样依赖的时候、我们深知、我们在神面前、求神不要来审判我们，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但是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在德性上在灵性上都必须要是正直的。十二节，求你因你的慈爱使我的仇敌灭绝，求你消灭所有困苦害我的人，因为我是你的仆人。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是属神的人。因此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神面前，我们要、行动正直，我们要走圣洁的道路。因此在我们困难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有这种试探，想要去怀疑神。当我们怀疑神的恩慈良善、我们就不会信靠他，甚至我们怀疑神的大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亵渎了神。所以呢，我们不想要这样子，因为我们不想，所以呢，我们就要去呼求神，我们就要去赞美神。因为借着呼求我们会依靠神，借着赞美我们灵魂会被提升到神宝座前。所以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本身这个呼求啊，十一节啊，这里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使我存活啊，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把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十二节，求你因你的慈爱使我的仇敌灭绝啊，求你消灭所有苦害我的人，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求神来给我们生命，来使我们灵里面很软弱可以被复苏、被复活、被复兴，让我们灵魂充满力量，可以勇敢的、智慧的、有所为。我们求神拯救我们，当我们求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求的就是好让我们可以行动正直，去走正直的路，免得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被试探了，我们站不住脚。所以这里面你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恳求啊、是非常的诚恳的恳求啊、特别是在第六节到第八节啊、我向你伸出双手，我的心渴想你，好像干旱地的干旱的地盼望雨水一样。耶和华啊，求你快快应允我，我的心灵已经衰竭，求你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闻你的慈爱，因为我倚靠你。求你指示我当走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我们的所有的祷告都是真诚的啊、我们是非常迫切的向神在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神下了一个祷告清单，我们是用非常热切的心在祷告啊、你看诗篇143篇就整个都显明出这种强烈的情感。不但如此啊、我们在呼求神的时候呢，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第一节就是我们信靠神，我们相信神的信实、神的公义，你一定会应允我，所以我才来跟你呼求。而这个呼求呢，是非常真诚的，但是同时呢，也是非常谦卑的，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因为凡活着的人在你面前没有一个是义的。第二节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去跟神啊，倾心吐意的时候，去赞美的时候，那痛苦当中我们的确要向神倾心吐意啊，吐意什么？吐意倾心吐意，吐意我们内外在的这种被逼迫啦、或试探啦、这个可以说我们向神倾心吐意，或者说我们把我们的 complain、 我们的抱怨、我们对这种外在内在的真实性，我们来跟神说。那你看到他的这种外在的真实性的困难的处境，就是有敌人迫害他。第三节、仇敌逼迫我，把我压倒在地，使我住在黑暗之处，像死了很久的人一样、敌人透过各种试探来逼迫我们的灵魂，那激起我们的疑惑、 煽动我们里面的恶念，攻击我们的信心，甚至使我们的心智变得黑暗，看不清楚。他反正就是试图要消灭、减弱、削弱我们对神的依靠。而这些人呢，几乎将我们生命打倒，因为被压倒的灵魂是没有办法祷告来赞美神，也没有办法为神做见证做任何属灵的奉献服事等等都是不可能。所以呢，敌人把我们生命压倒，像死了很久的人一样我们似乎被抛弃了，然后呢好像没有人认识我们因此我的灵在我里面软弱，我的心在我里面站立，而这个都是事实。而这个事实呢，我们应该是去跟神讲，在英文这叫做 complain， 我们向神倾心吐意叫 complain。 complain 我们以为是不好的抱怨，不 grumble 才是那种埋怨抱怨就是这里不满那里不满的抱怨埋怨。但 complain 是一种把我们的困境来跟神一一数说道说那个就是倾心吐意。然后呢，神就会让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让我们 remember 记得过去的日子，然后呢默想神的作为，然后我们就向神伸手求神自己亲自来拯救我们。所以你就看到后半段七到十二节充满了对神的这种祈祷、呼求、恳求。那不管怎么样他的心里面因为有神，所以他会来跟神呼求。所以你特别去看第七节，他说求你快快应允我，我的心已经真的我的心灵已经衰竭了，没力量了，求你不要向我掩面，免得呢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免得我像那些死掉的人在坟墓堆里面的人一样。所以当他在跟神讲的时候，这是一个被压倒几乎死了很久了，在黑暗中非常软弱者的灵魂的一个呼求。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知道他的光景，如果神不来他就几乎是死亡了，完全被人家遗忘了。如果神没有来救他的话，他一点出路都没有。而这个就是我们需要默想的，犹太人呢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对神的依赖，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同样的，我们基督徒通过福音，我们看到黑暗，看到死亡，但同时呢，就像保罗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可以说我已经预备好被浇奠了预备好。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是死亡，然后当我们把生命放下的时候，我们却得到生命。当我们把生命放下来的时候，就是好，那我就预备死吧，然后呢我却反而得到了生命，得到了永生所以我们在黑暗中应该让我们欢喜快乐，是我们反而会进入光明。也就是说黑暗不能使神不见我们，我们会被神看见，同样的神也会让我们看见他，看见光明。那为什么当下我们对于这种困难啊、黑暗啊、疾病啊、癌症，我们都非常战惊恐惧，甚至情绪非常的沮丧抑郁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或者我们不明白永生的应许是非常明确的。那对我们来讲，灵魂的痛苦是跟我们人类在罪的咒诅之下，人类作恶让我们受苦是有关的，但同时也跟我们祷告好像没有看到神的回应，我们会感到深深的痛苦甚至我们会受试探，怀疑神到底存不存在，神会不会恩待我。特别是在长期我们没有得到神回应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灵性上的压力，甚至会动摇我们的信心这时候我们会真的是经历到很大的痛苦跟绝望。但同时呢这个灵魂有极度的痛苦呢，是因为我们对罪的感知，有时候呢是罪使我们心灵沉重。的确罪是我们心灵沉重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比方说扫罗比方说扫罗逼迫那个大卫的那个扫罗，又比方说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 啊，罪的这种压迫会最后会让人走向自我毁灭。如果这个他对罪没有出路，没有悔改的话，那但是呢，因为这个罪哈，我们对罪的感知让我们灵魂非常痛苦的时候，这时候也只有悲痛而得不到安慰的时候，正是这种痛苦会让我们转向神的怜悯啊，我们会转向神，因为知道赦罪的恩典只有神。那有时候呢，不是只有说地上哈这种人痛苦是跟人类的邪恶有关，人类的残忍有关，或者我们祷告神没有听延迟了，或者我们对罪感知啊，还有一种就是神允许的那种很深的那种深深的抑郁痛苦，这是神许可我们经历的。神许可他的子民经历过这种极度的沮丧跟痛苦，正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十字架上的黑暗一样。然后呢，耶稣了解这种灵魂经历过这种痛苦，他跟我们完全一样，他经历非常的痛苦，但是在他是没有犯罪的。那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痛苦呢？那当然呢，是为了这些试炼信心的试炼，是为了磨练我们的信心，为了要加强我们的信心，还有呢，就是要培养我们对罪有一种敬虔的圣洁的憎恶憎恨。圣灵的工作之一呢，就是让我们恨恶罪，非常的恨恶。但同时呢，神允许我们经历过这样痛苦，然后得到他的安慰之后，回过头来可以去安慰别人，也就是我们的试炼最后也能够为教会带来成长跟鼓励，带来帮助。那至终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的祷告求神不要掩面不要看我们就是说你别掩面不看我你最好赶快向我看着我神啊，你的脸面光照在我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得到安慰的唯一途径。所以救赎从何而来？救赎就是当我们记得神的爱，我们默想他的作为，然后我们向他倾心吐意，我们沉思反思他手所做的，那我们就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一定会守约施慈爱，因此我们还会信靠他。不管这个祷告及时或不及时，我们对罪的感知会被神的赦免所吞没，我们的心灵就会因神的慈爱，然后呢就得到安宁。因此呢，我们会耐心继续去等候神，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会得罪神，我们不会听信谎言，我们会照常靠着神的慈爱，咬着牙去尽我们人生当尽的责任，这个就叫做盼望。所以神的脸面能够光照我们吗？如果我们在不顺利当中，在别人的邪恶当中，我们被伤害当中，我们自己有报复的心，抓住罪不放，那神的光就没有办法照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放下包袱让我们的心平安，然后不管人怎么残忍，不管神是不是马上回答我们祷告，我们都还是要信靠他。所以神的脸面神的光能够照亮我们吗？当然人只要我们放弃我们的罪，那么神的光会光照我吗？会吗？会的，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只要我们耐心等候他。所以呢，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求神只是我们当走的路，因为我们心仰望他。为什么要只是我们当走的路？如果你知道这是大卫写的，他可能是在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叛乱的时候写的吧不知道。他承认他自己犯的错，他承认他目前的困境非常的严重，他承认他的灵魂被压倒，他承认现在呢困难重重，但是呢他现在倍感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走什么路像第八节这个祷告一样，但是他还是求神来复苏他的灵魂。如果神的生命能够在他里面，然后呢复兴了他，那么他大部分的困难就会消失。所以我们人当走的路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有些路是我们不应该走，我们也不能走，我们想要撤销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只能认罪悔改然后呢有一些路 是我们一定要走的。可是有一些路走走走走到最后，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通往死亡道路，那一条至终，可是你在这个过程你不知道，除非有外力介入让你知道，你才能够去反思做比较。而这个外力常常就是神的话进来，神借着人事物来告诉我们。但是最后是有一条路是我们人当走的，然后呢到最后呢是走到神面前，是神所喜悦的。而这一条义人的道路正是我们应该走的，就是你必须要有意的刻意的去做选择，你要坚定不移的去爱这条路，而且呢坚持到底，因为这条路是正路。你会听见后面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神为我们每个人都设定了生命的计划，但是你也可以绕弯。绕弯呢绕弯走了一圈，因为你当时你有某一些贪功啊贪快啊，或者想要什么不管想要什么，你至终神要带领你走回原来道路的时候，那你选择另外一条路，对吧？原先选择了，你走错了嘛，走弯路就绕回来，对不对？这个弯路有时候付的代价比较轻，像我们有一个同工，他跑去读什么 law school， 结果读了一学期又转回来去读圣经辅导，但在这个过程跟租赁公司、租赁公司租了房，学校说做担保，现在学校威胁他，不但是这个押金要没收，你12月你就跑掉，你跟人家劝到明年6月，你就要一直付到明年6月，搞得他也很难受，我们很难受，我们团队就开始，每一个人都开始进食祷告，为这一点，我们也不想要去怨怪这个学校，落井下石啊，威胁啊，这个学校简直是坑人、欺负人。当然我们也不想要说去怪那个租赁公司看人家你中国人你什么都不懂，其实顶多就押金就被你没收，怎么还要负责下半年给你付完呢？这是没有道理的事啊！但是我们不想要这么因为这种认同性的代祷、成祭司祷告，对吧？成祭坛祷告，我们认同性的代祷，我们救赎性的代求性的代祷，那我们也跟租赁公司也跟学校一样都是恶的，所以我们唯一能祷告就是求主怜悯，然后呢给这个同工开路，让他呢真的很快的，就是在12月底1月初就能够找到房客，而且不单单不用再付接下去租赁公司啊学校威胁他，要让他在美国这种留学生这种记录上拉黑，那他就惨了不单他这把真的是把自己搞黑了，也跟学校跟鸡飞狗跳这些。我们求神怜悯，让他呢能够没有这些甚至神施恩怜悯连那个押金都可以拿回来。这个就是走弯路我们必须要付的代价。那我们学到之后，我们以后就怎么样，就最好不要走弯路，正路那咱们就规规矩矩去走。那问题是我们走正路，正路常常很难以发现，但是神自己会亲自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正路，而这条正路呢，耶稣基督宣告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这一条这个在原文里面是有一个定冠词，就是说别无他路，只有这条道路，我就是这条道路，我就是这个真正的生命，别无生命，没有其他生命，只有我这个生命。然后呢，没有其他的真理，只有我这个真理。所以呢，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归向神。归向神呢，第9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的仇敌最大的仇敌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看不见的魔鬼撒旦，另外一个是在我们里面 enemy within 我们内在的罪，对吧？至于那些看得见的人，至终他们只是可怜的魔鬼。被蒙蔽，被魔给蒙蔽的，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然后呢，第9节下半段，我往你那里藏身，这个经文是很难解的。这一节的希伯来文原先的经文应该是这么翻译的，就是我逃避我在你里面，我逃避那这个什么叫逃避呢？就是我逃避神，然后我又逃向神。我向你隐藏我自己，应该怎么翻？我向你隐藏我自己，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逃避神， 逃避神就表示我们对当下一些事情啊，他启示了一些，就像亚当，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听见神的声音，他就什么？他就躲藏起来躲避。我们会躲避神，这个就表明了我们对自我的不满啊，可能我们做一些什么，所以我们自己呢啊会远离神了。还有呢，我们里面有恐惧，这个恐惧对神来讲，我们可能有对神的错误的观念吧，神观、上帝论不正确。还有呢，可能我们真的有得罪神的行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根本就是非常独立自主，我们才不依赖神。那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就是逃避神的时候呢，逃避神本身呢，这个下场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不想要逃避。但恰恰相反，我逃避但是呢，我归向你现在呢，我求你庇护我。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看到，我们需要神，所以我们不逃避神，我们需要神的保护，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软弱，然后呢，我们对神要逃向神，而不是逃避神，逃向神，对神要有完全的信心，而且呢，真的意识到我们的需要是很紧迫的。然后对神那种信任是非常真实、非常积极的。那有些人在困境当中仍然离开神，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会跟别人讲啊，你要祷告啊，你要信靠神，但他自己从来不做，或者呢，他不是不做，他只是非常缓慢的做，他想要其他方式、其他方法都显明出来，已经没路了，他才要去他才会去逃向神，才会回归到神那里。或者甚至他可能是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那到最后呢？很多人他不是说从属灵的这种神的释放当中真正得释放，离开了那种灵性上的恶，不是，他有时候他只是不想要有痛苦，他想要神安慰他，他并不是真正想要有神，所以呢，这样子就很辛苦。但是如果说，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对我们自我有正确认识，我们对神的这种庇护有完全的信任，我们交托给神，那我们要回转去信靠神逃向神是很容易的，以至于到最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去报复，而是把爱堆积，像炭火堆积在他的头上，意思就是说，那些作恶的人，我们可以忍受。有时候你想要报复，报复只有两种结果：第一，你失败了，结果呢，你自己的失败，但你在这个报复的努力，反而给你自己带来更多的灾难痛苦；或者可能你成功了，但是你会付上你自己灵魂道德的毁灭做代价，因为你经年累月尝试下来，你有仇恨的心理，你有复仇的心理，哪怕你最后是用很正确的，你认为伸张正义到法院提告，但你的灵魂已经不能够安全的报复了。一个人能不能很安全的去报复呢？不能，他不能明智的报复，他在报复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一定会伤害自己。所以圣经才教导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嘛，宁可让步，让步，听凭主怒，让神自己亲自来对这些人来发表他的对罪的震怒，也就是说，到最后惩罚一定会落在他们身上，而神一定会确保这个过程不会被任何东西来干扰。你不要只是今天看他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确保？我们面对仇敌，我们没有伸冤，没有自己报复呢？当然就是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说，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所以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继续去仰望神的慈爱来帮助我们，我们就不会在敌人面前感到彻底的绝望。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恳求神帮助我们，而且求神你迅速的引导我们。你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从仇敌带给我们痛苦中，我们能够得救，有内在跟外在的全面性的变化，我们的生命被你来转化，被你来复兴，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信靠你，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主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